大家好，我是新宇，今天是9月16日星期五，现在为您播报 SBS 普通话晚新闻。澳洲失业率上升，因病缩短工时人数高居。澳洲超70%移民女性称难以负担就医费用。澳洲溺水事件高发，被指与疫情和多雨相关。专家小组坚持5至11岁儿童无需加强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根据澳洲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8月份经过季节调整后的失业率从7月的3.4%略升到3.5%。这一数据与6月份的持平，因为生病缩短工作时间的人数仍然保持在高位。澳洲统计局劳动力统计主管福特表示，就业人数增加了3.3万人，8月份的受雇人数约1359万人，失业人数增加了1.4万人。从全澳各地来看，8月份首都领地的失业率最低，为2.7%，塔州的失业率最高，为4.9%。福特提到，8月份因为生病而缩短工作时间的人数仍然很高，约为76万人，这大约是我们通常在冬末看到的数字的2倍。福特还提到，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在学校放假和放假后的几个月里，人们的就业和工作时间的模式发生了变化。在学校冬季假期和新州洪灾之后的8月份，就业和工作时间增加了。在7月，有更多的人比平时工作时间要少。如今，市场密切关注着就业的数据，将其视为经济强劲程度的一个信号。由于通胀的压力持续，澳洲的储备银行也在密切关注失业率。新的研究表明，在澳洲，移民或者来自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背景的女性很难负担得起医疗保健费用。超过70%的移民女性以及超过1半的原住民女性表示，她们负担不起看病的费用，而这一比例在全澳所有女性当中为44%。这一份对1.4万名参与者的调查还发现，在新冠大流行期间，边缘化群体遭到的财务下滑率更为之高。近1半的移民和原住民以及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女性表示，自从新冠大流行开始以来，他们的经济状况有所下降，而这一比例在全澳所有女性当中仅占32%。语言障碍被认为是健康不平等的主要原因。超过1半来自非英语背景的人无法与自己的语言获得健康信息，这在所有女性当中的比例仅为29%。有相关的专家表示，这一调查结果表明，在改善澳洲非英语背景女性的结果方面，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澳洲的溺水事件高发，这被指与新冠疫情和潮湿的天气相关。皇家救生协会和澳洲的冲浪救生协会报告称，截至6月30日，在过去的12个月里发生了339起溺水事件，这是从1996年以来澳洲溺水事件最高的数字。溺亡的事件被指与新冠大流行和湿热的天气相关。澳洲冲浪救生协会的首席执行官斯卡尔表示，学龄儿童溺亡人数增加，这是悲剧，这可能是由于新冠疫情而错过了游泳课，是受到影响的一个迹象。在溺亡事件当中，有141宗发生在沿海，43宗与洪水相关。澳洲免疫技术咨询小组坚持认为，5至11岁儿童不需要接种新冠加强针。然而，一旦澳洲的药监局批准该年龄组接种加强针，那么该咨询小组将会重新审查相关的证据。目前，澳洲免疫技术咨询小组尚未批准6岁以下的儿童接种辉瑞疫苗。 莫德纳公司的疫苗仍然是唯一批准用于该年龄组的新冠疫苗。与此同时，澳洲各州以及领地开始报告每周的新冠数据。上个月，各州和领地的卫生部长会议举行，当局决定在9月9日停止新冠数据的每日更新，从而改为每周更新。最后，我们来关注明天全国各主要城市天气。珀斯，阵雨，最高温度19度。阿德莱德，稍晚阵雨减弱，最高温度16度。墨尔本，阵雨，最高温度15度。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17度。坎培拉，阵雨转中雨，最高温度14度。悉尼，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3度。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温度29度。达尔文，晴朗，最高温度34度。以上就是今天的 SBS 晚新闻。想要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 SBS 电台应用程序，或登录我们的主页 sbs.com.au/Chinese。听众朋友，您不仅可以收听我们的新闻，现在还可以在 SBS On Demand 收看 SBS 中文电视新闻，周一到周五每晚8:30，让我们与重要的新闻资讯时刻紧密相连。